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羊世界。我是新晨。太久太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常规节目见面了。
这个后来补齐。哎，是新晨说的还是比较严谨的啊。常规节目就是太久太久没见了。
对。
但是他的不属羊节目还行。
嗯。
是吧？
对。
但是常规节目那个土鳖看世界也刚见过吗？
那个有人向我们反映，这个土鳖看世界杨哥的节目戛然而止。我们争取今天的常规节目不戛然而止，但是也保不齐
继续戛然而止。
争取吧，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记忆卡啊，就是录音那个储存卡、啊、搞不清楚里头还有多少东西。
嗯，对。
然后就尽量，如果真是戛然而止了，也请大家不要介意。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花剧就五花今天没有来，他去这个忙这个毕业的这个事宜了。
嗯，对，
所以我们这个储存卡是这个临时不知道从哪儿蹬来了一张储存卡，
垫桌子腿的，弄了一张。
对，
言归正传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可能是天气的缘故，还是因为刚才我在路上被罚了100块钱的，
对，
开车被罚了100块钱的缘故，今天好像开场不是特别的热闹哈。
对，
可能跟那个深秋的季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嗯，我们的所有的这种情绪都被这种深秋这种的环境所感染。
对，但是人少，主要是
主要是对，
主要是人少。
说那么多没用，主要是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
对对对，
由山哥、杨哥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来给大家带来一期新的。
你们
强更一发，
对，你们太耿直了。我这是强行他们这个想找点客观理由什么的，
跟深秋压根没关系。不过刚才确实在来的路上，交警叔叔罚了杨哥100块钱，
给杨哥敬礼了。
嗯，对对对，在这儿。反正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之前还真是没有太注意过这个随身要携带驾驶执照，我一直以为这个可以带可以不带，只要你有就没有关系了啊。但是刚才被
那人家发你干什么？
就是证明我有嘛？那房产证你天天带身上吗？是不是？
嗯，好吧，好吧，
有查房，估计下以后可能有。
对，是
那个，反正这个跟大家提个小贴士啊，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可能就我不知道。那个驾驶证、身份证，然后要随身带在身上。
尤其是最近北京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带好身份证。
对，好像那个地铁也在检查是吧？然后叫人物通检，人物通检。然后开车的时候，都尽量都带上那个驾驶证，要不然很有可能被罚100块钱。
嗯，
我刚刚就被罚了100块钱，
还记一分呢。
啊，这个我倒没看见啊，回去再看吧。大不了就反正肯定得学习一下，
嗯、
学习一下。然后咱们现在度过了一下这个悲凉的气氛啊，然后这个节目进入到了活泼的阶段。活泼阶段就今天来活泼一下吧。
我先说你先说
啊，无所谓。今天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事隔了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啊，所以这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经历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嗯，
基本都忘了。
对，一是都忘了，二是呢有些内容可能说出来不是那么特别应景，特别感叹了。
嗯，
但是没办法，这个
咱们从来没感叹过，我们台从来不蹭热点。
咱们就说这期早就录了，但是一直没放。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这个行吧，咱们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嗯，
好吧，
那我先说吧呢。
嗯，
因为这个最近把那个一个美剧，也之前提到过那个《血族》，它因为更新那个最后一季了，也是、
哦、都最后一季了。
嗯、
我之前看了，追了几季。
最后一季完了之后，这也是在昨天晚上把这个最后一季给看完了，也算是对这个剧是一个完结。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血族》这个剧最后一季，它这个结尾结的有点稍微有点仓促，稍微有点仓促。他讲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那个末世的环境的这么一个美剧，就是讲那个吸血鬼嘛。完了之后，这个讲那个人在这个末世里边怎么跟那个吸血鬼抗争。完了之后，这个吸血鬼的这个历史渊源什么的，这个其实还可以。这个分，这个美剧如果打一个评分的话，应该能打到8.0分以上，应该是可以的。
反正我一开始看那剧还行，完了越
看有点恶心是吧？
没什么太大意思，
主要是有点恶心，就是从嘴里吐大、
嗯、
大屌什么吐畜生，
啊、
就跟那个异形似的，你知道吧？
对，就是嘴里涌出一个比脑袋还大的那个。哎，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设计不是特合理，你知道吗？
符合这个物理。
对对对，他吐出那东西比脑袋还粗，你知道吗？
不是，他是
怎么从嘴里吐出来的？
他如果你看的话，他是什么呀？他这个讲的就是说，他被这个血族感染之后，他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都没了，
嗯，
变成了等于盘在他这个肚子里边的就是那个触手，
哦、
就藏在那个
就那根筋呗，
就是那根筋，五脏六腑都已经没了，就是一根筋了。
那应该叫血筋。
上血血筋还行，
筋肉人，
我惊了，
美国筋肉人
惊了。说一个说一个游戏吧，说一个游戏，完了就是那个，最近在 NS 那个 eShop 上那个刚上的一个游戏，但是应该在其他平台都已经上了。翻译成中文叫这个《公里边缘》，是一个就是像素风格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横版的，完了之后是那天小星推荐给我的。完了，这游戏就是是恶魔城跟银河战士的，差可以说是结合体。完了，它这里边的个剧情因为是英文，所以有点看不太懂，但是游戏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还接着说这个，
需要向杨哥学习了。
对，杨哥可能玩的游戏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No problem。
对，
嗯，没有问题，
嗯，
没有压力。哎，你说到美剧啊，我就打断你一下，咱们就谁想起谁谁说。
你说，你说啊。
然后美剧我最近是没怎么看，但是有两部这个国产电视剧啊，
嗯，
我看了一下，
嗯，
之前最近在网络上是热播的两部电视剧。
嗯
啊，一部是爱奇艺的，一部是
优酷的
《
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和这个叫《
无
证
无罪之证》嘛，
《无证之罪》
《无证之罪》
啊，《无证之罪》。
这两部片呢，说是应该是说是就是经就是侦探类推理，
嗯，
推理侦探办案类的嘛，
嗯，
应该说是真是各有特色。
嗯，
这个《无罪》《无证之罪》，我基本上是用两天时间看完的，
一口气看完的是吧？
一口气看完的。
嗯。
虽然拍摄的就是不是那么奢华啊，但是特别有那种简朴之风。
哎，
而且节奏很好。
对，节奏很好，
嗯，
你看了是吧？
我看了。
里头那个男演员，
嗯，
就是演那个男主角，
嗯，
哎，我觉得他演的相当不错，
嗯，
有点像张震那哥们儿长得，他叫什么名我都没什么太大印象，
嗯，
是吧？
嗯，
有点像张震，
嗯，
哎，有点那个老刑警的意思，我跟你说，有点那意思，但是有点过于顽皮，稍微有点浮夸，
嗯，
有点稍微顽皮的有点浮夸了，这个不是特别。
但是这两个片看下来啊，我觉得真的让我打分，
嗯，
我可能这个《无证之罪》打的分要比这个《白夜追凶》要高。
为什么呀？
这个《白夜追凶》其实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比较新颖。其他的包括这个节奏太过于的慢了，
是他人家得聊剧集，这不还得要第二季呢吗？
对啊，而且你看昨天应该是你要是不买会员的话，昨天晚上是最后一集刚更出来。
我买会员了
啊，我没买，我只有爱奇艺的，我没有优酷的，
看完了。
然后我昨天才刚更完了最后一集，我才昨天晚上才刚看完就没有了，就演了什么，说最后什么也没说明白。
对，最后他要把这个延续到第二季或者甚至于第三季去说，但是我啊个人来看这两部剧都不错，都不错呢。然后这个《无证之罪》啊可能更就是贴近真实一点，演的没有那么浮夸，
对，
而那个《白夜追凶》啊，就更怎么说呢，就是更夸张化一点，
而且这里边的情节可能更丰富一点，
更小说化一点，你知道吗？然后而且里头那些反转啊，这些挖的这些坑啊什么的，确实比这个
有点刻意，
有
点刻意，
一是有点刻意，二是比这个就是李丰田吧，咱们别说这个无证之罪了，我对李丰田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抽烟嘴啊，那个演员还是演的还是可以，我觉得他挖的坑比这个李丰田那部剧挖的要多，脑洞要开的。
你刚才说这个老刑警是那个年轻的那个吧？
年轻的那个，
啊，
对对对，
啊，
那个里的老刑警，啊
嗯，
就是演那个局长，那个无证之罪里那个，那是以前我们的领导，
那是真的吗？
耀武，那是以前我们那个单位的，就是一把手，
哦，
他之前演过那个就是几度少年壮志不言愁，那叫什么便衣警察，
哦，
便衣警察里他里头演好像演过男二号，演男三号。
嗯，
他就是他上班的时候，
嗯，
在职的时候就演过电影跟电视剧。
哦，等于是一个就是
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的，
啊。
他在我们那儿也是，他应该是一个副局级的这么一个领导吧。
哦，
在那里在那个电视剧的也演一个局长，应该说是本色出演。
嗯，
那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不管是从那个观战线来讲，
嗯，
还是演艺行业都是一个老戏骨跟
老艺术家，
老警察，啊，其实还是
老艺术家，
非常非常有才的。但是我看呵呵，我说实话，我觉得跟平常工作的时候出入比较大。
判若两人，判若两人，
判若两人，好像对我没那么和蔼，啊。
对，我没有那么和蔼可以讲。
开玩笑，开玩笑。
这是那个让你明天早上起来早点，晚点来，九点到就行那个吗？
不是
一个人
是
吧？
不是那个，
啊，
这个因为你知道，就刑警出身这个领导，
啊，
都是比较
硬派是吧？
比较硬派，而且比较就是因为都是当兵的出来的嘛，
嗯，
就是比较呵护爱护底下这个兄弟什么之类的，
嗯，
都是跟大哥一样，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里头演的还其实还是本色出演。我看着一开始我说这人怎么眼熟啊，想半天啊，我看来是我岁数大了，这领导一块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能把他给忘了呢？反正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然后《白夜追凶》里头呢，这个叫潘粤明是吧？
潘粤明
我觉得这演员倒不是很招人讨厌。
嗯， 嗯，
首先一部评判一部电视剧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现在看主角招不招人讨厌，
哦，要是换成陆毅这片儿就不行了。
你要说到陆毅又一个新事儿，我跟你说
开始了，又开始了复读机。
前两天
陆毅就叉叉
前两天我那个在网上我不知道看到一新闻是真的假的啊，
嗯嗯，
但我看那个 P 图什么的还可以，比较像官方真的。
嗯，
说这个《人民的名义》要拍第二部了，
嗯，是
第二部这个要摆就是演就是要演那个山水金的他们的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嗯嗯，我也看那个，
然后说这个说这个山水金的媳妇儿可能变成腐败分子，
是是是，
具体的人没太多说啊，
嗯，
但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透露，
要把男一给换了，
把男一号换了，就把陆毅给换下去了，
嗯，
这一点我跟你说大快人心啊，
是要换成那靳东。
对对对，
嗯，
就是演那个我的前半生那个，
对对对，
老他妈绷着脸，
嗯，
也他妈也一般
嘛。换成那个霸道总裁，因为靳东老演那个霸道总裁嘛，
对，特爷们儿，然后站在这刘涛身后的那个男人，
对对对，
是不是安迪嘛，
哦？
安迪身后男人，然后哎，这个咱们讨论这个怎么那么像一帮大老娘们女同志跟那儿讨论他妈八卦的感觉？
不是，这讨论正常的电视剧呢。
但是我觉得靳东啊，换靳东不如换那谁演，你知道吗？
嗯，
就换那个什么什么张涵予这种人演，
哦，
啊，这种，但张涵予岁数稍微有点大了，
嗯，
反正只要不换什么何润东啊，什么这个鹿晗啊，又
吴亦凡
又要少粉了，
嗯，
要那个失去粉丝。
你说这个，就咱就想哪说哪儿，啊，你说这小鲜肉，
嗯，
咱们也不得不蹭一下这个热点啊，就是，
不是热点了，已经，
已经不是热点了，就是哪儿，就是哪儿说哪儿了啊，
嗯。
就是在近期这个鹿晗发了一个微博，
对，
说大家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
嗯，
关晓彤，
嗯，
完了就是等于就是说他发了这个微博之后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嗯，
你知道吗，
嗯，
最让人就是接受不了，
最接受不了就是你最接受不了这件事是吧？
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你妈，我们单位居然有女人因为这条微博痛哭流涕，你知道吗？就是你哭到什么程度就不能自已了，已经，你知道吗？领导就到旁边去哄去了，给他递纸巾啊，说安慰他怎么着。我心说你妈，咱说句难听点的，可能
跟你妈逼有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真的，我操，哭的不能自己直哆嗦，你知道吗？就因为这微博，我操，实在是不能理解。
嗯，那证明你还是不够粉一个人，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能理解。
嗯。
证明你也没有真正粉过一个人。
我是不能理解他怎么长得那么火。
嗯，是。
反正
后续还报道出这个一些这个鹿晗的负面信息 啊，咱们就不提了。
这个反正也不知道真假，
也不知道真假，
啊，
咱
就
不提了。
咱们真假不能传谣，
对，咱们就不提。
咱们只能就是针对一些社会上已经确实
对
出现过这种事情，
嗯，
哎，坐实了这种事情，评判一下。
目前能够坐实的就是他已经承认关晓彤是他女朋友了。
对
对
对， 对，
从那个《白日追凶》一直聊到鹿晗，
嗯，对，
能让把这《白日追凶》给聊完了吗？
啊，行，聊完，
啊，
哎。你说这个电视剧，杨哥，我没看过这个《无证之罪》这个电视剧，
嗯，
还没来及看。但是你知道它是根据
小说
改编的，
对对对。
我正要说，
而且为什么杨哥觉得这个电视剧好，
嗯，
你知道吗？这个写小说的人号称有中国东野圭吾之名。
对对对，
你知道吗？
这我听说了，这我听说了。
这个
紫金陈，
对。这个
我之前也是看这个电视剧之前，我是看了他几个小说，
是吧？
我觉得挺不错的。嗯，
这个作家号称有中国东野圭吾之名，
你知道？但是他这个我不算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嗯，
但是我看了两部剧啊，
嗯，
今天说这个东野圭吾里头写了一些小说啊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东野圭吾，我为什么喜欢看他写的小说？
嗯，
因为他里头所推理，包括使用了一些不管是推理还是自个儿办案的或者什么一些东西，
嗯，
都是人基本上实际当中可操作的，你知道吗？
对，嗯，
就类似于这个什么查这个查那个都是可操作的。
嗯，
但是在这个白夜追凶，
嗯，
这尤其是白夜追凶里头，
嗯，
里头很多东西是 就完全就是他妈意淫，你知道吗？
啊、
就是
对我，所以我
操作、就是在胡说，你知道吗？
这有点过了是吧？
就是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如那个
无证之罪，
无证
之罪那里头也挺胡说的。我跟你说，就是当然了，这个白石之中更甚一点，就是在里头就是。意淫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比如说这个指纹或就这意思啊、我夸我有一个指纹夸一下我全世界、我锁定一个人当然理论上这是可以操作但是实际上这 是操作
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是实现不了的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就
没有犯罪了
那就基本上就没有犯罪了
对有犯罪肯定就是没有那些逮不着的了破不了案了
对而且如果就是本身这种电视剧来讲它里头比如《白夜追凶》里头它有很多这种硬伤是在里头的、但是说呢如果你要本着一个抬杠的这种心理去看
这部电
视剧
都没法看
就别看了、所以说白夜追凶那个电视剧就看一个过瘾、看一个推理和一个思想那个但是具体实际的一些这种叫侦破这种手段包括就是技术手段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当个乐儿看就
完了。杨哥又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在
技术较真了，
在技术层面的
较真了，较真了，
可笑、你知道吗？这样好。
可见杨哥还是沉迷这个电视剧了，有点较真
了。确实有点较真了，沉迷进去了，
沉迷进去了。
但是看个乐还是可以的，挺有点意思。
但是我是推荐这个紫禁城的这一系列的这
小说
破案的小说，确实不错。基本上都是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高智商犯罪的这一套
但是我看那个这个无证之罪可比东野圭吾里小说可差远了我感觉倒不是说这个吹东野圭吾啊但是看那个电视剧比他的小说要差很多
他人家说的是小东野圭吾因为有一个小字儿啊对
这大跟小可差的有点忒多了
是
而这个无证之罪里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反转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这种哇操原来这样哇原来这样并没有太多这种东西、是不是反正
又矛盾了
对反正大家都看嘛我就是推荐一下这白夜追凶啊、这两个都推荐一下但白夜追凶可能看到中间有一段就是搞那个军火案件的时候、稍微的有点出戏没什么太大意思、再往后过了那一段再往后看、哎就慢慢的就又接上了有点意思它中间有一段出戏那种感觉我感觉
啊就是其实就是那些支线
对
过于
支线
过于
过于
复杂了
对对对然后那么多支线确实没什么太大意思而且它里头拴了好多扣就是挖了好多坑包括那个那人叫什么名字叫罗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谁的也是一个助理长得挺瘦小尖脸那个、包括那个人的背景、好多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之类的、有点意思、反正大家看完第一季啊这确实有点剧透了他第一季并没有交代完第二季估计应该能够说不少东西在里头
行
但是你说到这个片儿啊其实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是就是同一波人就是一个制作的团队他们一共是这个片是就是之前也有几部也是同样一波制作人做的我还就是看了其中的另外一部他说这是一个三部曲只是这一部现在特别火之前的那两部呢没有人提过也没有什么人看那两部一个叫灭罪师一个叫画江湖之不良人
这个我知道画江湖之不良人这是一动画片后来拍成一个动画片了呢
是吗？
是《画江湖之不良人》
有电视剧，
还有电视剧是吧？
我是看了这个以后查了以后，我特意看了几集这个《灭罪师》，他那个咱不说他那个那些情节和演员，其实我看了几集那个就剧情来说，故事来说也挺过瘾的，
不比这次
对。但是这个主要我觉得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呀？他把这个故事设定在韩国。然后一堆那种韩国人在里边演
高丽人
然后呢就是那些男的吧一个个都那样这你知道那长得他那大那种前轱辘转后轱辘转而且他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韩语来去说夹杂在一块儿说你不看字幕你根本看不明白看不进去你需要特别认真的那么看然后那些女的吧你就一会儿就恍惚了你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就有点容易把这些几个人物看乱因为长得都他妈差不多都是那种整容的
对对对
整容脸
标准脸
对但是这个里边呢我刚看了几集那个讲的是就上来那个节奏比这个白夜追凶要快 讲的是这个，上来先讲的是一个就是密室，叫密室杀人。
嗯，
就是可能是在一个电梯里或者是在一个汽车里，突然之间这个就是这个被害人脑袋就被砍掉了。
哦，
然后这车里，车里和电梯里也没有别人。然后还有就是在体育馆里，一个人就被碎尸了，就是啪就变成好几块了，而且就是当时没有这个别的犯罪嫌疑人在场。
嗯，
具体为什么呢？我就不透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对，
嗯，挺好的，这个也不错。我准备继续往下看。嗯，前面还是节奏挺快。
行，
嗯，
山哥，那你还有别的推荐吗？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吧。
我接着说
啊。你接着说吧。
啊，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一半啊，就是说这个游戏这儿还有一个游戏，就是2K18。刚才我跟在杨哥家，我跟杨哥也说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它这个游戏是有 NS、PS， 还有 Xbox 三个版本的。后来因为我买的那个 NS 版本，它还是必须要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SD 卡扩展卡。但是这个游戏不得不说是极其让人失望，这第一个版本他妈的有掉帧啊、卡顿什么的。但是经过几个大的更新之后呢，目前这个掉帧跟卡顿的这个问题是没有了。但是它这个画面是照这个 PS 跟 Xbox 版本确实是阉割了挺多的。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水平，画面水平应该是在 2K13 到12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对这个画质有追求的话，这个还是购买这个 PS 跟 X1 版本的。对，其他的杨哥你说说还有什么要推荐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什么的你有吗？
这一月其实有点太多了啊、
嗯、
今天我们那个来之前也没什么太多的准备，然后再加上罚、
啊、就此结束，
再加上罚款了，非常影响心情，
影响心情。我可
以，所
以
我这个思想也是比较凌乱啊。
嗯、
然后突然脑子里的灵光一现，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也不是假期啊，就算假期吧，咱们休息了一个月啊，看了一部影片，
嗯、
看了很多影片，灵光一现，只突然想到了一个，叫做《生存家族》
哦，
是日本的一部影片。哎，我觉得这片子还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他讲的是什么呢？在日本啊，这是东京还是哪儿啊？生活这么一家人，非常普通的一家人，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姐姐和弟弟，一起生活。一个普通人啊，一家的普通人生活在东京。突然有一天啊，由于这个彗星啊，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啊，什么之类的。全球的所有的电力都消失了，
嗯
啊，
就像那个类似于现在是一种武器，是叫 EMP 还是叫什么呀？就是摧毁你这个整个电力系统、电子设备。无论是交流电，
嗯，
还是这个还有一种什么电来着？
直流电。
直流电，就是电池和这种就插座的这种电。
AC 和 DC。
对对对对对。呵，可以啊，
山哥还是对对。
A C 是装点核心 ，D C 是驾驶俱乐部。
啊，这么个，行，
没有没有，大山说的是物理方面的，
嗯，
就是无论是这个 A C 跟 D C， 就是插板、接线板的那个电，还是电池的电，
嗯，
全都消失了。
嗯，
然后一开始这些人在这个小区里的生活单位什么的，
嗯，
啊，没事，停电了，那就忍忍吧，点点蜡烛还挺浪漫，看个星空，哇，好久没看过这么好的星空了，灯都灭了，看银河啊，
嗯、
这银河真有银河吗？然后很浪漫，然后过了三天，哇，还没电，这回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呀？公司所有的公司全停业了，回家休息，
嗯、
带薪休假啊、
哦，
带薪休假，然后。先你是带薪拉屎是吧？
对，带薪屎，
带薪屎，他们带薪休假，然后所有的这种自来水也不来了，为什么呀？自来水是靠电，然后打这个水泵、
哦、
压
有压力，
有压力的，然后自来水也不来了，然后人们那个手机也没有电了，
嗯、
电话、通讯什么都网络也没有了，是照明也没有了，就是连动力电、照明电就全都没有了，
嗯、
电池也都不好使了，
是
没有了。这一下人们可就瞎了，这一下
啊、
哦、所有的电力保护设施也失效了，
嗯、
哦、就是各种安防什么
也都失效了，城市变这如果这种情况城市变成了一个什么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了这么一个混乱状态，
就跟那个行尸走肉那个社会似的，
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最关键的是犯罪先放在一边，人们的吃和这个生存已经受到了威胁，因为没有食物，你像汽车也开不了了，因为没有电瓶，电瓶没有电，所以开不了车，运输都出现了问题。
哦，
那吃城市里的吃也供不上，水也供不上，什么都没有了。这家人就伴随着这种大逃亡啊，开始从城市里逃，就是开始逃向别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一家人他的这个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就相当于孩子的姥爷吧，是在这个是一个渔民，就住在离东京比较远的地方，那地方我也忘叫什么名了，反正就是我算了算，大概有1000公里，有1000公里，几百公里，这家人就没有车，
腿
儿就要骑自行车回乡去。说他儿子算了一下，说咱们就是以最快速度骑自行车，要骑一个月都骑不到，你知道吗？
骑不到乡下是吧？
对，骑一个月都骑不到
啊。
然后你就想嘛，就是他们从家里出发，然后伴随着这个就是各种艰难困苦，然后最后终于到了他爷爷家，就在这个道路，就是这一路上旅途当中啊，遇见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反映这种人，就是在人在面临到生存的时候，反映出这种人性的东西的时候，还有家庭之间那种感情感的时候，这个片子反映的还是相当的可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具体
我听这个情节，我觉得我挺感兴趣的。
哎，最后结局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差不多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这部片子的过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叫什么？
叫《生存家族》
啊，
《生存家族》。
我是其实比较感兴趣，就这种情节。
末世的是吧？
也不是说末世，就是说，突然之间有一个很重大的这种改变，导致你之前的这些。所有的你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就没有了，
脱出来退出来。
对，包括人，就是人是这样的，你就随着各种新东西发明，你越来越方便的时候，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接受。但是如果有一天倒退回去，你就很难接受，你觉得受不了。
反正这部片的反应也是，就是咱们很多人啊，包括我也是，就是前几代人都是应该说祖上都是农民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以这个种植粮食或者什么那种从事的比较原始的这种工作为生的这种家族，就慢慢的咱们就说白了就是啊，就是脱离了这种原始的这种耕种啊或者原始操作，进入到城市开始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咱们对于现代化的东西依赖的相当的严重。这部片呢也讲的是这个，就是人对于电，对于现代能源、现代科技依赖的太重了，然后他们反而就是这部片子里开始反映是这种现代人、城市人对于农村人这种就是过这种原始就是生活方式这种人，比如打鱼啊、渔民这种反感，你知道吗？然后最后直到他们失去了所有现代化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这个最原始的东西其实是最可靠的东西，
对，
是最可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里头。就是给人的警醒就是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旦你失去了这些现代化文明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生存下去。而且咱们现在更多的现代人可能已经失去了这种生就是自己自我生存的能力，而更去融合到一部社会的大机器里头，就是失去了这个大的运转，你自己生存不下去。而且这部片子里更有趣的还是什么呀，还教你了很多常识知识。就比如说没有，他们到最后没有水喝，你知道吧？没有水喝，然后一开始买矿泉水是1000日元一瓶，然后那家人说：“我操，真他妈贵！”到下一家买的，下一家看2000，哇，这家太他妈贵！看下一家是5000一瓶。最后你知道有一个好的办法是什么吗？你知道就是，蓄电池，汽车的蓄电池有一电瓶水，电瓶水可以，那是可以直接拿来喝的，
那是纯净水，
那是蒸馏水。以前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看大山还是确实是，我跟你说，
山哥有生活，
百科地，你说的百科地，那个东西就那个电瓶水，
这个、应该让贝尔来演。
我操，他跟哪儿都一样，他用不着演那个。
他妈野人那是。
他在这片里得吃人，你知道吗？
英国野人。
我估计贝尔除了吃没吃过人，估计什么都吃过。
我前两天我也看一综艺节目，就是说跟着贝尔去冒险，中国好些明星跟着。
对，我看了。
我操，那给他妈那明星给吓的，我操，都吓得不行了，告诉说让人家把手里那青蛙给撕吧撕吧生吃了，给那中国明星吓得直哭，跟那儿，我操。
啊，反正这部片子推荐给大家啊，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在这个最近日本片里的众多的这种卡通啊或者什么片里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比较新颖的这么一部片。
其实刚才杨哥说说，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多咱们忘了，咱们就可能更猛的让咱一想，咱们忘了好多说那个忘了说的电影，就是前一阵上的那个羞羞的铁拳
啊，
开心麻花那个。
本来我今天
要说这个，
是我一会儿要说吧。
是啊，
我今天本来五花要来，我是想跟他彻底撕一下两部片
儿。那两部片儿？
他也看了，
他看缝纫机了，
我也看了。
他说他说缝纫机是垃圾，
我就对他说缝纫机是垃圾，我说缝纫机比羞羞铁拳牛逼，羞羞铁拳是垃圾。
嗯，
待会给打电话。
好，
不是我那天啊。那天五花跟我说这个缝纫机乐队没有这个羞羞铁拳好看。其实
你两部片都看了吗？
我都看了、
嗯、
其实我也对他这个看法表达了赞同、嗯、你知道吗？对，其实
行，那你俩就撕吧。
山哥
你代替五花，
山哥你听我先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啊、
嗯嗯、
就因为这个缝纫机乐队里边有好多老牌的这个中国的摇滚乐队的一些人，就是在里边露了一面、
嗯、
或者说用了一些他们的歌当那个电影的 BGM 还是什么的、
嗯嗯嗯嗯、
确实是一个挺有情怀的电影、
嗯、
不得不说、
嗯、
也挺让人就是有点那个潸然泪下那个感觉、
嗯、
我不说他这个电影是卖情怀还是怎么着、
嗯、
我不是说他这一方面垃圾、
嗯嗯嗯，
我是说大鹏，你知道吧、
啊啊？
大鹏这个人的导演能力，我觉得我不是说他垃圾啊，我就说他这个导演能力，包括他的这个导，
在这方面，他就是确实垃圾。
他导戏，包括他的这个煎饼侠到这部缝纫机乐队、
那个，
你知道吗？
煎饼侠他妈垃圾，
煎饼侠是真垃圾，
真
的
垃圾。
是
大家一起给我喊三遍：煎饼侠垃圾，煎饼侠
不是煎饼侠就是垃圾中的侠，垃圾侠可能是不。我就说啊，其实他那个煎饼侠要表达的观念就是他是一个小人物嘛、
嗯嗯、
小人物完了他也有自己的梦，
嗯，
完了之后他说他从小就想当一个就是超级英雄似的那么一个人物，
嗯，
完了直到有一天他完成了这个梦，给自己做了套行动，告诉自己是煎饼侠、
嗯、对，
可能是人家摊煎饼要八块他要两块，为社会造福利，
还给加一蛋那种，
是还给加一蛋那种、就翻过头来说这个缝纫机乐队、
嗯、
他也有很多这种小人物励志的这种、
嗯嗯嗯，
确确实实啊，我觉得这个戏很感人，就是而且一听这些老摇滚的这些音乐什么的，
对，包括他那些不是老歌，他那里边别的那些
就是好
插曲，
太到了，
其实也是照着之前的那种风格来做的这些歌。
就是咱说实话啊，你如果换任何一个人来拍一部关于中国摇滚的电影，
嗯，
可能都没有大鹏拍的好。
我觉得可能都比这牛逼
啊、嗯，可能没有到、
嗯，但是没有这种片儿，
对，可能没有这种片儿，一直没有这种片儿，可能也没有他拍的好。
嗯，
但是我就是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大鹏就是他要每次都走这个路线，你知道吗？就是说每次都走这个就是苦逼哈哈的，完了之后他妈的就是坑蒙拐骗，
嗯，
完了我才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嗯、
什么特丧这种的、
嗯嗯嗯，
我接受不了的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他是把摇滚的很多方面，就是可能你看，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听这些中国摇滚地下乐队，完了买票去愚公移山，去糖果，这一回头咱专题的聊这个，完了之后可能家长就说操你听这个嘛呀，那他妈的外国的玩摇滚的都鸡巴吸毒，怎么着都是臭流氓，怎么着染那个五颜六色跟他妈外国鸡似的那头发，要不然弄个大纹身捂的，操那他妈都猝死在家里了什么的。确实啊，那会儿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猜火车，什么那不就是讲他们英国摇滚摇滚乐队，说跑人女朋友家里边他妈那个拉屎拉一床单子，是吧？完了之后就对这个中国摇滚有太多的这种负面的看法，因为咱们父辈那会儿，完了之后这个电影其实还是讲了很多这种摇滚人为了追梦啊，
对，
讲了一些正能量的事，
嗯，
但是我就特别不能接受呀，大鹏每次都要把自己弄塑造成一个那种追梦人的那种形象，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这个特垃圾，其他的倒没有。
但是从其实这个导演的水平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儿啊、实际上已经要比煎饼侠有一个质的提升了，
不得不说
这个片儿我根本是看不下去的。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这么讨厌大鹏、你知道吗？
嗯，
就因为那会儿我在那个三星上班的时候
啊、
他妈的拉着那个那女的叫什么，老跟他在一起，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是整容脸那个叫什么，杨哥说看过他一电影露一大粗腿那个
啊，柳岩
啊，柳岩、
啊、
他拉着柳岩，完了之后带那个望京那个有一个那个园区里边给他那煎饼侠拉票房，你知道吗？
啊、
穿了一个煎饼侠的衣服在那摊煎饼。
嗯，
完了我说操，那他妈的都这样了，这怎么着咱也得买票支持一下啊！
嗯、
我就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煎饼侠，
啊、
你知道吗、
啊？
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退票。
我就想你妈这辈子再也不看那家的电影了，你知道吗？
嗯、
但是这次这个
对电影院产生了阴影
啊，不是电影院，是对他产生了阴影，你知道吗？
黑暗恐惧症，
实在是太垃圾了，煎饼侠、啊、
潘粤明是吗？
实在太垃圾了，潘粤明才逗呢、嗯，潘粤明不是演那个草根镜胡聊？等会儿先说完潘粤明这事儿。
潘粤明
不是演那个就是这个白夜追凶，不是翻红了吗？
嗯嗯，
完了有那个记者不怕事儿大的就采访他前妻，你知道吗？
董洁，
采访董洁，说你对这个潘粤明重新翻红有什么看法？
嗯，
董洁说他重新红了吗？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吗？
董洁可耿直了，
挺耿直的。就接着说回这电影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缝纫机乐队比他那煎饼侠当然毫无疑问，
嗯，
要强他妈太多了，
对对对，
大概能强个146倍吧。用严格的算计算方法来说，
对，云计算大数据，
云计算大数据来算的话，大概能强个146倍。
嗯，
但是我觉得还远没有到达这个
147倍，
还有空间，还有很大的。
就山哥，我站在你的角度上讲，你肯定听摇滚乐，
对。对，
远没有达到喜欢摇滚乐人的心中的那个层次，
对，
离得还很远。
对，
实话实说是这样吧，离得还很远。
对，
虽说他比煎饼侠要成功，
对，
但是离那个还很远。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从数据上来看的是什么？
嗯、
为什么他这部片子卖的不好、
嗯？
就是因为他妈煎饼侠这个坑太大，给他弄的那个名声太臭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部片子。
我是
卖的不好，
在电梯
里那我知道了。
嗯，
打断你一下啊。那这个大山以后要不是这个大鹏以后要拍电影，
嗯，
要想有好票房，只有一个办法，不是多努力、
嗯、
多努力，先改名，以后别说大鹏拍了，要不然拍出好片估计也有这阴影。
他要是想票房卖得好，首先得联系黑羊世界的董事长兼 CEO 何阳先生，对黑羊先生，完了之后呢，让我们黑羊广播给他打一波广告，强行安利一波，就像我们捧吴亦凡一样捧捧他，看看他
身上吴亦凡多火，
看看他身上哪个部位长得像屁眼，捧捧大鹏，他就火了。
咱继续说吧，
叫继续说啊，
嗯，
一个是这个缝纫机乐队，另外一个是这个羞羞的铁拳，那个羞羞的铁拳呢，就是等于是什么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用了一个这个男女换身的这么一个
啊
比较老的一个套路，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挺搞笑的。完了之后他这个
你的名字是吗？
对，就跟那个套路有点像，
是吧？
对，就跟那个套路有点像。完了之后，但是他这部片子其实不是主要是推沈腾，是推他另外一个开心麻花的员工，
嗯，
就那个艾伦，就是那个
我知道艾伦，
就那傻大个，
对对，
老演傻子那个
艾伦就是。进击的巨人里那艾伦嘛，
对对，艾伦对、
嗯。
完了之后呢，主要是捧这个艾伦，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羞羞铁拳其实也没这么好讲，它是一个纯喜剧片，
嗯，
一个纯喜剧片。完了之后，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缝纫机乐队比这羞羞铁拳要好呢、
嗯？
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我对他们大鹏认定就是垃圾。然后呢、
嗯、
这回他拍的片呢可能正好是能这个主题，
嗯，
正好
吸引你了，
能打动我心里的一些东西，
对，
嗯，然后我觉得
打到你心中柔软的一些地方、
因为我是有一天坐电梯，在电梯里边那个屏幕上看他那个宣传片了，
嗯，
哎，我一听，我其实都没找眼去看，我听他里边那些歌、
哦、
因为是、嗯、好像是二手玫瑰的吧，
哦、
就但是那个实际那个电影里并没有，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嗯，我说这个可能还有点意思，
哦、
然后
二手玫瑰我可喜欢了，
啊、
嗯，火车你往哪儿开，嗯、我往这儿开，嗯、对，特哎，二手玫瑰那歌特牛逼，
是吧？
真的，
嗯，
然后呢，看然后我去特意买票看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嗯，
然后呢，其实就有点觉得，哎，是就是看的有点觉得不错，然后。而且觉得就是觉得比以前那个片儿强太多了、
嗯、
一下我就觉得大鹏现在在这个垃圾的层次里已经稍微提升了不少了。
垃圾中的 B 类垃圾，以前是 C 类垃圾，还得往 A 类垃圾努力。
以前是那种废弃物，
废弃物
现在
可
回收，
可回
收，
可回收物，可回收物啊。
然后呢，我然后这个羞羞的铁拳呢，因为知道是这个开心麻花的嘛，
嗯、
我是对他以之前那个那种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之前那电影，就是穿越的那个《
夏洛特烦恼》
啊。对，《夏洛特烦恼》，我是以那种水平来要求的，
那个标准来看。
对对对，是以那个标准来看，正好还是十一出去玩，
嗯，
然后正好有一个晚上没事在外地看了一个去电影院，当地电影院买了一个票看了一个，我就觉得真的跟那个水平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可能是也加上这个片儿，可能我觉得。是跟我的那个笑料啊那个笑点不在一块儿，是怎么着、
嗯、
我觉得包袱远没有以前的那个
夏洛特烦恼
要多要好、
嗯、
基本上全场下来我没有就像之前那个片儿似的能爆发出各种就是笑声，就是很平静的看完了，就是还行吧，
还行。
嗯， 嗯，
因为本身它这就是一纯喜剧，开心麻花的东西就是让你哈哈一乐就完了、
嗯、
但是我
并没有找到那种哈哈一乐的感觉、
哦、
所以我就觉得稍微比那个要差一点。
嗯，
嗯，
但是我还得再说大鹏另外一个片子是
更垃圾的吗？
是更垃圾，就是比煎饼侠还垃圾，是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电影叫父子雄兵。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那个山哥，我建议你不要看了真的，那句肯定是那肯定是不可回收的那个这太垃圾了，那个
不可，而且不可原谅
啊，真是不可原
谅。
我操，花了他妈两个小时看完，我操、
啊、这个说的已经够多了、啊、我相信这个片子基本上现在应该快下线了吧。
嗯
嗯
嗯，
是吧，
快，
然后之后
就是各种 APP 快上了，
我相信那个爱奇艺肯定就会快上了。
嗯，
然后传来了一声狗叫在上、
嗯嗯、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估计肯定上了先生 VIP， 有会员的同志可以先看一看、
嗯、
然后还看了一部片儿啊，你俩刚刚说了一个电影啊，还一部片儿，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就是叫出租车司机。
哎，我刚要说这个我也看了说吧说吧说吧，杨哥咱一块儿说说这个，没事，
反正这个、
太敏感的咱们就不说了、啊、
有点敏感，咱就说这个，我就说这演员我非常喜欢啊、
嗯、
因为他叫什么名我忘了，然后我一般演电影的人我都不记人名，我就记得他演过什么电影、
嗯、
就是那个辩护人嘛，他演过辩护人
啊，
对，他也是演那个韩国那个一些事件、
嗯、黑暗面什么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片子拍的嗯，出租车司机在我看可能没有辩护人拍的能够触动心灵的、
嗯、
是韩国片吗？
韩
国
片，
但是不得不说韩国人、韩国人黑自己政府黑的够狠的，真的、
嗯、
黑的够狠的，
不是黑政府，他是黑那个历史阶段，
对，黑那个历史阶段嘛，
黑那个历史阶段
黑的挺狠的嘛。
对于片子的内容就不进行再多的讨论，
对，因为比较敏感这个，
对，然后但是这个演员的演技啊确实还是真是挺好的，
是是是，
现在不得不说这个咱们早就说过啊、
嗯、
现在这个从那会儿那信号开始
要重新看待这
个，对对，那
个
电视剧啊，现在韩国这个韩剧啊还有这个电影拍的确实是这个进步，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是可以拍的，当然咱们国家拍的这个也不错啊，
是
这个56亿人民币的票房、
嗯、
这个放在哪个国家的电影包括放在好莱坞来讲这也都是什么、
嗯，
这也是比较牛逼的片子了，我操，这他妈快多少亿美元了是吧？
对，
反正
就是那鸡血片吧，
反正就是那个战狼嘛，
啊、
就是战狼嘛，不说战狼三都要开始拍了吗、
嗯嗯？
但是相应的这个叫什么空天猎空天啊，叫就
我觉得
那是一垃圾，
我觉得
那是一垃圾，杨哥那空天猎那是一垃圾，那个
其实我觉得那战狼还可以再大胆一点，
嗯，
你就继续直接到战狼三之前不许上。各种进口影片
，save，
这个就不说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战狼三》能够再大胆一点，在哪儿啊？就在这个剧情上再大胆一点，
嗯，
就跟那好莱坞接触一下嘛，《变形金刚》《战狼大战变形金刚》嘛，
哦，
对吧？
嗯、
这估计票房可能特别牛逼。
战他妈宝可梦，操你妈的！收他们呀，拿一精灵球，
各种战，
收他们呀、
哦！我觉得这个出租司机可能现在。因为没有上映啊，这片子不会上映的、
嗯、应该是不会上映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介绍什么之类的，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个韩国的一些糗事什么的，
嗯，
你可以看看、
嗯、
是吧，
对对，
看看了解一下历史知识，历史知识、
嗯、
历史知识，别的 正这一个多月，反正经历的非常多啊，不管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游戏啊，玩的都特别的不老少。然后想批判的也很多，因为今年玩了很多游戏啊，觉得质量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都是我精心为自己挑选的。
嗯，
那么这回犯了一个常玩鹰的被鹰给捉了眼了，我是觉得对款游戏是非常的不满。
中土世界，
就是中土世界这个什么战争之影啊，
战争之影，
战争之影。哎呀，我觉得做的极为粗糙，
垃圾。
然后一开始玩的还可以啊，但是到中。都不到中期，
嗯，
就是前期吧，就开始感觉到特别的
感觉是愤，
感觉特别疲劳玩的，然后特别重复乏味，
嗯，
我觉得这个没买的同志就别买了。当然了，凡事都要分两边看。如果是中土指环王的粉丝，我觉得买没问题，
嗯，
而且对怪物什么怪叫什么。兽人设定什么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啊，可以买一买。
嗯，
就是要是不是粉丝的话，我觉得就算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嗯，
没什么太大意思。
当然，我今天去杨哥家，你知道吗，山哥？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这个你要买，
不单是体会，还有收获
啊。嗯嗯，就是 PS， 如果你要玩 PS Pro 的话，
嗯，
真的得配一个好电视。
嗯。
真的，就是杨哥家，
你把他家电视收获了
没有？他家那个电视，就是杨哥新换那索尼那55寸的那个电视，确实效果不一样。就他玩游戏跟之前用的那个普通 PS 跟普通电视比，就是感觉是两个感觉，你知道吗？他那个游戏效果，就是他那个云彩在缓慢的移动，那个效果都做得特别的细。完了之后，
不，那是游移的时候，那跟电视没关系，
是吗？
那普通电视，它那云也飘。
我就说它那个效果啊，
色彩、
光影、色彩、光影的那种效果。完了之后，还有它那个夜晚到白天的那个过程。
哦，
完了之后，那个太阳出来，完了月亮下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确确实实 是得买一个好电视。怎么说？就是说，如果玩游戏的话，还是配一个。上档次点的或者真 4K HDR 还是有必要的。
嗯，
对对，当然了，看电影其实更推荐的还是投影去看。
是吗？
对，要看电影的话，我推荐还是去投影看。一是大，有你看电影，我讲究的还是这种叫实际比率，就是不是看那种小电视，就这种的。一是大。二是他那种就是正头出来那种有
就是有那种影院的感觉，
有一种胶片感。
哦，
是这种电视 LCD 还有或 OLED 达不到的这种。
哦，
而且就是投射到幕布上有一块好的幕布，这种反射这种感觉，正头这种感觉，这种电视永远达到不了的。
是吗？
嗯，没看我看那个这个白
杨哥这个说吧，回来啊，还是就跟我为什么喜欢那个缝纫机乐队似的，又说到情怀了。
嗯，
就是小时候看电影的感觉。
嗯，
你最好在家里做一个那种翻板的那种椅子，连着的
马扎，
然后呢灯一黑，你会感觉到后边有一束光打到前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种电影的感觉就特别强烈了。
这
那种椅子还是硬板的。
这个咱别聊太多了，一会儿到那个专题节目咱再聊聊。
对，
嗯，
对。
哦，我还看了一个电影，这星期叫《破局》，
我也看了
啊。
这电影拍的不错，郭富城演的吗？
对，还有那主叫什么来着？就是演那个解救吴若甫那个，那里边
那
个，
啊，
那个
坏蛋是吧？
叫什么大
千元？
千元，
啊，对对，
千元。
哎呀，这个货，
这片演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货呀，弄一身白西服、白皮鞋，就演的那叫一个浮夸。
嗯，
对，特别浮夸。
这太浮夸了，
对，有点过于浮夸了。
这戏太过了，嗯，戏太过了。
就是，他演那个解救吴先生的时候演的不错，
那不错。
嗯，
这部戏里的特别，这部戏里郭富城演的不错。
嗯，
而且一开始弄死人那段，我觉得特他妈逗，你知道吗？而且里一些小的包袱什么的，哎，
把那个弄到殡仪馆里，
对，
跟他妈病了骨了就，
对，跟那个说你妈外头有人，还有
现在还在一块儿呢。
我觉得这部片子啊叫《破局》，这部片子大家伙儿应该去看看去，有点意思，挺逗的。
但是那主儿那个演那坏警察的，真的戏太过了，过大了，有点
就是王千源，
对，
就是确实有点太浮夸了，演的就是我。非常明白啊，这个观影的人非常明白，他想表现出一种，哎呀，就是一种，那是哪国警？他是哪国警察来着？马来西亚警察，他想表现出那种，哎，就是那种特别有匪气的那种外国警察那种感觉。 但是有点过分了，
就是那过的让你觉得他心特别虚，就是越心虚的人越嚷嚷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过得有点太大了。
哎，然后你说到这儿，最近还有一部片子，也是我是跟那个破局前后脚看的，叫黑白迷城，叫什么玩意儿？叫黑白，反正回我再查吧。叫黑白迷城，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陈小春他们演的，
不是反黑吧？
不是反黑，
不是反
黑电影，反黑是那个
电视剧。嗯，
垃圾你知道吗？就是我从来没见过我都不说陈小春了，陈小春演的垃圾片演的太多了。然后那个任达华就演这种片子，这种垃圾片子，这也能叫一电影？我说，后来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居然能买来片子看下了，我也真是算给他们面子了。
任达华是也拍过不少烂片，我刚才说那个父子雄兵也是任达华拍的。
哦，
任达华在里边演一反派大哥，反一。
我操，
任达华一个三级片出身的
演员，
对，你拍什么都不行。
任达华也是三级片出来的，情人嘛。我跟你说，这那片子缺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都什么年代了，这六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还大家一定要穿一身白西服出去。我天哪！我说这个什么年代，而且还是特土的那种白西服，你知道吗？就跟
那个什么破局里边王千源那一样，就料子特别软，还
对。
我说走道都踢了秃噜的，
什么年代还有一人穿一身白西服？还有一特逗的一事儿，有一哥们儿，因为那个就是以前就是黑社会啊，然后因为一件事儿，然后腿折了，然后这回他们要重新去干一件事儿，对吧？然后他们那个以前带头大哥又去找这瘸子去了，说我这回你一定能帮上我什么？我说都他妈一瘸子，你执行这么大一个任务，你还要带着他，说这个任务非他一块干不可。然后到那儿帮那条腿又打折了，然后说老大
拐就不好使了，只能花轮椅了。
老大就是任达华老大特逗，说非常对不起，上回任务让你失去了左腿，这回让你带上了右腿，然后最后那哥们连命都搭上了。我觉得这片子，哎，大家想看笑话的话，吐槽的话，可以看这部片啊，好像叫《黑白迷城》。是黑白迷魔方啊，是黑白迷城啊，
就像是90年代的那种古惑仔是一样的，
觉得
道理是吗？
缺的你知道吗？太缺了。然后前两天还看了一片刘德华一个新片，叫什么名来着？他是和这让雷诺演的。
哇，
我有印象看过那海报，我也忘了叫什么名了，你猛的一问我。
反正什么对巅峰对决叫什么玩意儿，
我
忘了。
看过那海报，我知道。
怎么样？
反正也非常无聊。我发现现在就是这帮大牌吧，拍片子就是，你看看剧本或者看看什么的，你不现在胡他妈拍我。
就是为了挣钱。
就是
胡演，我
就是岁数到了，
对，
该考虑退休金了。
对，考虑退休。
那也不能胡演啊！
你看凯奇。
啊，凯奇是，凯奇好久没出过。
凯奇他妈烂片之王。
对啊，
反正现在就是基本上，我现在就看这种非主流的片子看的还是少。因为我相信有很多这种就是电影媒体啊，一些电影人啊，评论人啊，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就所谓的这种特别文艺啊，或者特别感觉就是让人能够分析出讲出很多东西这种片子。我现在可能就看就是特别。不一定能看了这种片子，因为太特别动脑，就是特别让人去怎么说呢，就是去深刻挖掘这种片子，可能还是看的少一点，因为想看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些比较
简单一点、
哎、简单明
轻松一点、
啊、轻松一点的
轻松一点的，
像一些更深的片子可能现在
累，看
确实看着有点累的。
我推荐你一个简单的吧，这个最近电视正在上的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也是这个是真正的老艺术家，我觉得比那个陆毅那个老艺术家，我跟你说强167倍。这个何冰
啊，我知道
啊，知道那个吗？
哥哥，
哎，对对对对，哥哥，那叫什么？情满四合院吗？
我知道，我看那个，
我看了几集，还可以。
现在电视台正演的，
对，
北京电视台正演的。
你听那名儿的还可以，而且北京何冰是仁义的吧？
对
啊，仁义这帮老艺术家还确实都是可以的，都是
老戏骨，都是
演话剧出身的，
对，演话剧出身
都是有质量保证的。
对，
哥哥，我是半拉的人了，还要什么脸呢？
就是汤事儿，哥哥就是汤事儿。
这个就是演的可能是。50-60年代，这个北京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那种大杂院里边的这种生活，还挺好，我觉得。
那
他在里边是一个工厂的厨子， 然后挣37.5块是多少？反正是全院首富。
我估计这片子的时代跨度应该不小了。
后边我不知道，我没看多少。
哪年他开始演的？1970几年是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挣30多块钱，还是全院首富，应该就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还不错，挺有意思。比之前我看的那个我看了，就是叫《平凡岁月》
啊，《平凡岁月》我也看了，
我看了几集，我看不下去了。
朵朵
啊，
大宝
啊啊啊！对。看到后期越来越狗血，那个片儿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上课你看那个，你不能在电视上看，
嗯，
你得在优酷上看，
嗯，
你不但得在优酷上看，你还得把弹幕打开了看，
啊、
能逗疯了你、
啊，
你知道吗、
啊啊？
完了之后就是好多给你剧透的上面那小字儿、
啊，
那大宝不是追那朵朵吗？
啊、
那朵朵说咱俩假结婚、
啊，
结婚一个月之后咱俩再离，
嗯。
完了之后，那个大宝就献殷勤嘛，完了朵朵老丧他，完了就那弹幕说他妈逼的，你现在对你丫好，就是他妈逼憋着劲儿的，早晚操你丫的。
他们没有什么小编筛一筛
这些吗？没有，什么他妈弹幕都往上发，你知道吗？什么弹幕都往上发。完了之后，那个就各种那个里边，他有一个妹妹，叫大雅
啊。
就好多吐槽大雅的，
撅着那个嘴那样，
撅着那个嘴。完了之后说那个大雅找一个叫什么毛驴的
毛驴、
啊。完了之后说那个还嫌人家怎么着不好看、啊、怎么着、完了那个弹幕就说了，说你不看你自己长什么样、你他妈把头发剪短点，你就是个老爷们儿，就各种那种吐槽、你知道。
今天你这个低级趣味来源，我终于知道从哪儿来
了。看电视剧的点跟我们不太一样。
开弹幕，看弹幕，
来自于弹幕，
对弹幕，对。
我觉得这个片儿是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可就是我刚看几集嘛、可能我觉得要比那个要好。
平凡岁月不好看，
对，
没意思，真、真没意思。
然后那几个演员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这个、
尤其是沙溢，我操。演的他妈的就老摆脱不了白展堂那劲儿，你知道吗？完了之后，
马上你觉得他就要葵花点穴手了。
我跟你说啊，沙溢真是白瞎了胡可了，
啊、
白瞎了，白瞎胡可
是吗？
嗯，他媳妇儿不是胡可吗？
白瞎胡可这个人嘞，
白瞎胡可人。
他那个朵朵演的也不怎么样，
是
吗？那说话那个跟嘴里含着什么玩意儿似的，
这小家子气那劲儿哈。反正就是沙溢是怎么说呢？你说你演一个。中国北京的，他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山哥。
对，
演一个70-80年代的工人，
嗯，
完了非要操着一口纯正的黑龙江东北方言，对，说那个咋没吃饭呢，多多，整俩大馒头，整俩大馒头整了，是吧？就让你特别
出戏
啊，
特别出戏。
对对，这个你说口音那事，我想起了、还有一点就是。再说回来，就插一句，回去那个叫无证之罪
啊，
它里头可能涉及一些方言的东西，
啊、
而那个《白夜追凶》里的就基本上全是普通话。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涉及这种地域性比较强的，可能加一些方言还是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有
一些加分。
对，
有点包括他那个所有的场景，人家就是丹麦福哥的，包括他那些看的那些街道、那些大楼，就是哈尔滨。
对对对，
啊、
那是哈尔滨是吗？
对，人家就是
那个外景取的也还是
对，就是明白告诉你，那就是
比较真实，
对，
比较真实。像那个海港什么？
金港区
，金港区在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沿海。我看他离什么上海什么，好像都不是特别远，感觉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地方。
估计应该就是那边，反正其他的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突然能想得起来的。但是还有一部片子，那天我好像在群里说了一下，发表了一下感慨。我觉得啊，前一阵咱们曾经说过那个叫《建军大业》啊，这片子拍得不错。我觉得拍得不错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我说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欧豪演的过于，
他演的叶挺是吧？
啊，演的叶挺过于浮夸了。我还是那观点，其他的都还行。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啊。
太浮夸了，杨哥开炮哪儿他妈有蹦着脚跳着高了？我开吧，怎么着？还把那衣服脱了，你知道吗？就是耍帅吧，
转了一圈，
还转了一圈。我
新人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
啊、哦，是，有点那啥了啊。
怎么样？
不能那个
不错
啊、不错，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
总的来说不错，好片子，
对，我
值得推荐，总的来说
值得推荐。就是欧豪表演的确实有点浮夸，确实有点浮夸，而且它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那会儿应该是一军长是吧？
嗯，
就每回我看，包括那个还有其他几个军长打仗，都是冲在第一个拿着冲锋枪什么的。
是，
反正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这样，可能当时
对，就是干部党员一定要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
对对，反正我觉得可以，
非常写实，
对，
非常好。只是说这个演员。
对，
演的不好，
演技不行，
演技不行，没有把我们这个英雄气概给演出来，
反正差点，
嗯，
反正欧豪表现的就是稍微的差一点，但整体的戏拍的还确实不错
啊，是，
嗯，可以，
啊、我觉得那朱德演的那
啊，尤其有
演员特别好，
尤其是朱德那个演员啊，
他不演《亮剑》里那个，
他之前演了一部《亮剑》
啊，
完了之后遭到了很多骂声，
啊、我觉得演的挺好的，
他没有李幼斌那版演的好、
哦，
他那个是跟李幼斌那版连台词都一样。你知道吧？
哦，
但是他演完那《亮剑》之后，就遭来了好多骂声，
嗯、
说那个演的不如李幼斌好什么的、
嗯。
但是这次这个电影等于是为他又重新证明了。
对，这他那演员演的不错，
演的不错，
演的不错。
嗯，
反正总体来说啊，这个片子里的老戏骨，
嗯、
你看张涵予在里头也有吧，演那个谁，那个黄金荣，还不是演黄金荣，演杜月笙。
嗯，
演杜月笙，这个岁数大的演员、啊，总体来说都比那年轻的小鲜肉演都要好。
对，
你看是不是？包括里头演那个林彪跟那个叶跟那个素玉的，
嗯，
那都是小鲜肉演的，不是吗？那、
嗯、
都演的我觉得差点意思，没有这个老演员老戏骨演的好。
这
年轻人，
这是你的个人意见
啊、
嗯？
哦，对对，这是我个人一个人意见啊。
因为某就是咱们可能这个年龄段啊，就你怎么就。
看不惯
贵贱，我就瞧不上那些个货。
对
对对，我是比较客观的分析，比较客观的。
但是说实话，你不觉得一看见陈赫，我操，就特想乐？真的，一看见陈赫，我就特想乐，
就又出戏了。
对、
嗯，
一点不严肃，我操，本来也挺严肃的事儿。
反正那里头就是，感觉这些年轻的演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包括关晓彤还演邓颖超呢
啊，对
对吧？然后那小宋佳演的是那个谁，宋庆龄。
嗯、
我反正我看着吧，
啊、
就觉得。就感觉就
觉得像是电影院放电影之前那些片儿，
对对对，就放、像放别他演的别的角色那种感觉，
不是，就是每个像在电影院放电影之前都会，就那一帮明星，
嗯，
不管老少、出来给你挨个说，
嗯，不要在电影院干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就说那些个
公益的、
啊、
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差不多就那意思吧，
反正。总体来说啊，拍的还是不错，
嗯，
包括特技啊什么也挺感动的，演的挺好。那片儿我觉得没看过的啊，可以看看。
嗯，
现在爱奇艺早就有了。
嗯，
别的新闻你再说说吧，还有什么没有？咱们就休息，
戛然而止，
没有什么了。最后要说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没跟大家见面，主要是也是因为我这个要结婚，然后就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结婚的这事儿，对吧？就是因为这个结婚之前，这个山哥也给我发微信，我们也聊这事儿。我说这还有点紧张，
嗯，
有点紧张。完了，山哥说这个没必要紧张，你就结婚当天你都不知道怎么着，这时间就过去了，
对，
你就别把这当回事儿，你就把它当一个真人秀。完了之后，其实说实话，就是结婚当天上台之前还是有一些小紧张。
嗯、
完了，但是当你拿起这个麦克风一说话，
就不是你，
感觉像录节目，
就不是你。
一上那感觉
聊会儿。
我那天非常遗憾没有去
啊，
但是今天上台拿着麦克风，第一句话是不是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
我差点说真的，我差点说让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曜世界》对，完了之后。这个结婚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也算是成家了吧，
嗯，
成家完了之后，以后可能就是身上的这个担子，就像山哥跟我说的是，以后可能就是重一点了，
嗯，
做什么事要考虑一些，
对，
嗯，
是
考虑一些后果。
以后这个游乐会的每期的一项内容就是新城跟大家汇报婚后这段日子。
没有
汇报7年就行了。
对，完了主要就是忙结婚这事儿，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分享的了。
嗯，挺好，人生都要走这一步，挺好，祝福你。
对，然后一会儿把这个微信和二维码和那个支付宝账号挂在节目下边，
哦，能挂的话、
嗯，
我想还是要挂一下。还是
大家请大家发来祝福，
对对对对，
我也没，我也想生二胎，
完了之后你也挂一下，
我也想挂一个，
挂一下，对，
行，
行，这时间其实也挺长的了，咱们今天，
嗯，
有一个小时了，
嗯、好吧，戛然戛然而止吧。
这一期啊，说实话，这个非常抱歉，我们几个反正也是好久没有录音了啊，
嗯、
有点生疏了，
对，
有点生疏了，
状态不好，不太好找。
状态主要是刚才被罚了100块钱下了，知道吗？然后好多灵感都下没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既然违章了，就要认罚。
对，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欢庆日子里头，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是不是？
嗯、
然后天冷了，最近变天儿。比较忽冷忽热的，然后大家注意穿衣服，注意保暖，不要生病，然后快乐的迎接冬天的到来，我们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一块愉快的滑雪去了。好，然后滑雪期间可能会断更那么3个月左右吧。
滑雪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对，滑雪注意安全。行吧，这一期就到这儿吧，然后下一期我们可好好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快乐的时光。这一期，哎呦，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没有说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留言，帮我们多多转发一下，尽管每期好像都说，但是转发跟留言好像也并不多，效果不太多。我这回啊特别
尝试一下，
特别
杨哥咱们尝试一下，
尝
这期就说大家千万不要留言，千万不要转发，看看有没有效果。
希望大家不要留言，大家也不要转发。行，那这期到这儿，咱们下一期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